弟兄姐妹平安啊！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有一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神，在主日的清晨，一周的第一天，我们来到您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刚刚我们诗歌敬拜队，我们带领会众所唱的诗歌能够直达天庭，我们相信神您已经垂听到了我们对所献上的赞美。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您草场的羊，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主，照着您的话，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不论是讲的是听的，我们都同盟建造。因为主您才是我们的牧人，您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怎样子的灵粮。求主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在每个人心中动那奇妙的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经历神您是来牧养我们，您来教导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借着接下来的时间再一次经历圣灵本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圣灵的奇妙工作，保守我们接下来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今年呢一直在开始我们的使徒行传的学习，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不要看单章，我们现在已经四月份都快结束了啊！与神同行，兴旺福音，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让与神来同行，才能够兴旺福音。那四福音呢？我们知道是讲到了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所的教导，他在地上所行的一切的事情。所以有牧师讲说是四福音是讲到了耶稣行传。那但是我们知道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教会被建立，使徒们带着圣灵被圣灵充满的能力来传讲福音。所以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到最后一直到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谱写什么？圣灵行传，也就是教会的，从教会从建立一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谱写教会的历史。所以说我们今天啊，我们能够看到，因为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丰满者的丰满彰显，所以我们之所以教会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正像我们这几天小组里边查经，我们在讲到教会其实一路下来经历了很多的逼迫，但是我们看到你是否承认神耶稣基督。如果说你啊，我们知道这曾经有逼迫教会的时候是说，如果你不承认耶稣是主，你就可以离开，如果你是的话就把你丢到狮子坑里边。就像我们说莫迪改，跟我们在查以斯帖记，莫迪改因为不像哈曼，不像哈曼跪拜，那造成了两个民，就是民族之间要灭亡，这个值不值得？昨天真有人问这个问题，我说那就是我们啊代查，我们预查的时候曾经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代价太高了？就是因为莫迪改不向哈曼跪拜，然后引起了整个犹大民族在那个通绳里边要被灭。那有的弟兄就说，为了持守真理不妥协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知道什么？谁掌管明天，神必定会做那拯救的工作，我们要照着我们自己来持守真理。所以教会历史走到今天，那有的也有姐妹说，哇，今天好像没有那个逼迫了。马上我就听到有一个弟兄说，是什么温水煮青蛙。其实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更大， 在潜移默化当中，让我们会对真理妥协，让我们会对真理模糊，似是而非。但是真理，圣经上说是就说是，耶稣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持守这个真理。那所以说我们在刚刚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其实经文读下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明白，也很容易能够理解，但是有一点是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因为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怎样子的啊。当然这段经文它有不同的角度，在之前我们也讲过了神的奇妙奇异恩典，也引用了这段经文。那今天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怎样从这段经文当中来学习信而顺服。那今天的经文呢，主要就有两个人物，一个就是彼得，耶稣的门徒，也是他的使徒。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意大利的一个百夫长，那他叫呢哥尼流。那这两个人物呢，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子顺从神的旨意，来成就了神的旨意，因为把福音传到了外邦人的家中。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帮我摁一下，三个方面。一方面我们来看呢，因敬畏神而顺从 don't work 好，谢谢。因敬畏神而顺从。另外一方我们 看到呢，顺从圣灵的带领。最后我们来看被神制作的生命。首先我们来看哥尼流。哥尼流呢，这个大家可能能够看到哈，这个图片点红点的那个地方，他是住在呢凯撒利亚，这是一个地中海的一个海湾，由大希律王建的，它隶属于罗马政府所管辖。这个地方大家知道是一个经济贸易中心，因为靠近海湾，最初修路很难，所以最初发达的地方一定是靠近水路，是透过水路来贸易的。那我们也知道在四福音当中提到的比拉多，还有一些文武官员，他们也都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带领着门徒们，他们沿着这个海岸线有条不紊地在扩展福音。这圣经告诉我们呢，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全家呢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那哥尼流他是意大利的军人，驻扎在这里边罗马，也就是说呢，他所管辖的那个军队的兵呢是从意大利招募来的，然后在这里边驻营，所以这些人在犹太人当中呢是外邦人。但是呢，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包括他的下属。虽然他和他的家人不是犹太人，也没有皈依犹太教，但是他相信犹太人的那个独一的神，他也相信犹太人的那些律法，所以他严格的按照这个来遵行。那尽管呢，他不了解祷告的一些意义，但是他常常祷告。所以有一天呢，约在申初的时候，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到他那里，说哥尼流。那申初呢，是讲到大约是在下午的3点左右，所以说这个时间和异象有关，强调呢他所的得到的这个异象呢不是梦。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旧约约瑟他在梦中领受了一些异象，但是这个不是他在睡觉的时候，而是我们相信是在祷告的时候，也不是在魂游向外。那申初呢，也是一个大家如果知道历史的话，了解律法，是耶路撒冷的献这个圣殿献晚祭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在这个圣殿当中一天最繁忙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哥尼流呢，愿意遵守犹太人的这个宗教的礼仪，过这种有规律的信仰生活，所以他把这个时间定为祷告的时间。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百夫长，对于他来说他应该是公务很繁忙的，但是他仍然持守着这样子的祷告。可以看到呢，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他是敬虔的人。尽管哥尼流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也常常向神祷告，但是他跟神和主耶稣之间还没有那个关系，没有建立那种跟因着耶稣基督啊这样子的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还是一个不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常常，这就让我们引起一个联想啊，我们会常常听到我会听到很多人会说，我们知道有一些人非是一个好人，我们经常会用这个词，某某人是非常好的人，也很善良啊，但是他没有听到福音啊，那难道他就下地狱吗？有没有？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子的困惑。那我给大家一段经文哈，罗马书里边一章告诉我们说，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是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是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知道神的启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什么？自然启示，我们的大自然，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阳光雨露是神在彰显他的奇妙创造，还有一个就是特殊启示，就是这本圣经，神启示了他的救恩，他怎样成就救恩，这样子让我们能够知道神，他建立和神的关系。所以神会光照这些人，神有他的安排，照着神的时间，神的方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灰心，我们要恒切地为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那现在神要通过怎样子的方式让这位敬虔的哥尼流这百夫长能够跟神之间连上关系呢？看来呢，其实阻碍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尽管他们还会去圣殿里边去做敬拜，但是他们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是这个在这个恩典之下，这些还是可以有那个原来的那些礼仪，但是他们是跟神有关的。那在前几章里边，《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了，福音也从犹大地开始传到了撒玛利亚，让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也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是对在他们眼中是不洁的人，但是呢，他们都承认这是神的手在工作。那现在神要怎样子的打开这个福音的大门，向外邦人来传福音呢？显然是圣灵来引导，把使徒们把福音要带出去。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的事工如果不是圣灵的这个启示，我们只能是虎头蛇尾，也就是说我们是靠着我们几个人的想法规划在做某项事工的时候，可能会有果效，但不是神所要的，也可能会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在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的时候，我们前一段在有一个课程里边，于洪杰牧师带领我们讨论世界各地的牧者，他们强调了其实最难的是本于他，也就是是不是由神而来的他的旨意，我们才能够 来依靠他，然后当我们真的依靠他时，我们一定把荣耀归给他。所以本于他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因此圣灵要预备传讲福音的彼得，同时也要预备听到福音的哥尼流的一家人，所以两边都要预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恒切地为我们要去见的那个人祷告，预备他的心，让他的心打开，能够接受神透过我们所传讲的。那我们知道这位百夫长就是这样，当他看到了天使之后，我们看到尼哥尼啊，哥尼流呢定眼看他，就说主啊什么事，他很害怕。那天使说呢，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呢在海边。在异象当中呢，神向这个哥尼流显现，也就是说他不是在做梦，他是在祷告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哈，那他呢，我们知道呢，不是任何人呢都是能够像哥尼流一样来寻求神就能够听到神。那但是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借着我们敬虔的寻求神，神一定会透过各种的方法把福音带给我们，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开放的心在神面前。那我们看到呢哥尼流能够照着天使的吩咐去做，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这样子读下来，如果我们熟知律法的话，我们知道，因为如果说哥尼流让天使让哥尼流去找彼得，我相信他肯定会去，因为彼得那个时候被圣灵充满，他会有疫病赶鬼，他也使很多人信主，那他我相信他应该能够信任彼得。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字，就是在前面告诉我们的，他住在哪里？住在那个俏皮匠的家里边。我们知道那个削皮匠的家呢，削皮匠是从事皮革生意的，也就是说他会经常的把那些牲畜和不洁的那些牲畜要扒了皮来处理。所以一方面那个里边会他要接触死尸，我们知道死尸是不洁的，另外一个呢他那也会经常会有臭的那个味道，很肮脏。所以这个通常做这个生意的人呢，他们都会在这个顺风顺水的地方风能刮走味道，也水也好清洁的地方，所以他在海边。那保守的犹太人呢是非常厌恶这个职业，如果一个犹太的女子嫁给了一个，就是在婚前不知道哈，婚后发现她的丈夫是从事这个行业的，犹太律法里边可以允许她合理的提出诉，就是离婚的这个请求。所以可以看到，就说作为犹太人是很严格的，这个按照这个律法来很讨厌这样子的行业。但是我们知道天使吩咐了，那这个哥尼流他就去做。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向他说话天使走了以后呢，哥尼流就叫了两个家人和常常侍奉他的这个敬虔的兵，那把这事情就告诉他们，就打发他们去了。为什么哥尼流可以克服这样律法世俗的这个约束而顺从天使的吩咐？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是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他是借着祷告的生活而能够顺服。在异象当中，天使指示哥尼流要打发他去那50公里以外的约帕去找彼得。那哥尼流呢，身为一个外邦人，却要派人找 去找一个，去到一个异教徒的犹太人，就他们是异教徒，要到犹太人的家里边去，对他来说是信心和顺服的考验。哥尼流他顺服了，而且是立刻行动，派了三个人去约帕。那记得呢啊，有一个姐妹哈，她曾经给我们做见证啊，她说她在啊刚来加拿大之后呢，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都信主了，然后每到星期天早上，她丈夫就跟她说走走走，我们一起去教会。那她就说哎呀不去了，信什么信，哪里有神呢 啊这我们刚来刚刚离开那个环境都会经常说这个话哈。那后来呢，他也会说哎呀好不容易忙了一天，刚刚移民来的都很累嘛，周日好好正好补个觉。那有一天呢，他先生又带着他的儿子去教会去加密啊，然后呢他自己就在床上睡觉，突然有一个声音就说你为什么不信耶稣。他一下子就睁开眼睛坐了起来，然后那个声音很清楚，他周围看看，声音非常非常清楚，然后他连忙说的是什么，我信我信。从那以后他就跟着丈夫和孩子就去了教会。所以每次做见证的时候他都会说，他说我是因为敬畏神走入了教会。当然后来他经历了神给他的爱，经历了各种各样神给他心灵上的一些的安抚，但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今天不论我们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都要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神会用不同的方式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为的是要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来蒙他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顺从圣灵的带领。刚刚我们看到神预备了这个哥尼流接受福音的一家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神同样也预备了这个传福音的彼得，为了成为他拓展福音的使者。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第一个给外邦人传福音的使者是彼得，也就是说是彼得把救恩带到了外邦人的家里边。在约帕，彼得呢住在了那个刚才说的那个西门的家里边，这点也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彼得他的那个固有的观念也在一点一点的打破来改变。那到了第二天我们看到哈，他们行路靠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人正准备饭的时候，这里边没有一个字是浪费的，因为造就了彼得他的那个意象。首先正午时分，也就是犹太人坚持一个祷告的时间，那彼得是很敬虔，他到房顶上去祷告啊，闻到了香味。为什么会闻到香味呢？因为犹太人的习惯呢，他们早上基本上是在9点和10点的时候呢会简单的吃一顿便餐，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比较迟才会吃一顿大餐。那这个时候午正的时候呢，正是他住在那个家人里边呢正准备那顿大餐的时候，所以他能够闻到那个饭的味道。那这个时候呢，彼得魂游向外，就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的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什么，主啊，这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那第二次声音又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就收上去了。那彼得心里边正在疑惑的时候， 不知所看见的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那哥尼流所派来的那个三个人已经来到了门口，然后呢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那这一段描述让我们看到彼得在魂游向外的时候呢看到了异象，而控制这个异象的三个因素，刚才我们说到，第一，他是在祷告的时候，所以信息是从神而来的。第二个呢，他肚子饿了，闻到了外边的味道，所以有一个这样特殊的一个异象，让他有一个很特殊，就是神做事真的是很奇妙哈，让他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异象。首先我们来看他所领受的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旧约食物的洁净和这个不洁净的条款是象征着神是圣洁的，也象征着以色列人和那些拜偶像的人有分别，因为那些人会吃那些东西，那神分别为圣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饮食习惯是跟那些人是不一样的。也就现在神借着这个异象给彼得呢有一个新的启示。我们知道彼得他是正统的犹太人，他从小是熟知律法的，在这个利未记里边我们看到罗列了很多洁净和不洁净、圣的和俗的那些的分别，特别在利未记的第十一章在十一章45节里边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彼得有这些传统的观念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神要借着这个异象来启示，向他要改变他的观点。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点，不是可以吃或者是不可以吃的问题，而是神洁净过以后就不可再把它当作俗物。所以我们不要误会说神叫他去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也不要以此为借口说神让我们去接触那些不怎么说呢，不干净的那些事情。重点是神分别过的，神所洁净的，我们就不要再把它当成不洁。那在早期旧约时代，我们知道以西结曾经为这个让他吃这个不洁的而有据理力争，用人的粪去烤饼，他说哎呀怎么可以呢，后来用牛的粪烤那个时候神借着先知以西结所向百姓发的一个预言，是启示说以色列百姓已经要像这样子的，你们已经跟那些外邦人没有区别了，已经是不洁的了，已经和他们没有分别了，不是说像我所告诉你们要分别为圣的百姓。那今天这个里边的这一段就说神让彼得给彼得的启示是更有它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外邦人和以色列民只要是神所洁净的，他都是属神的，都是不是俗的物。所以这个观点是很重要，不是说犹太人说的天堂只属于犹太人，而是只要是神所洁净的，不论他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属神的。这点的启示是很重要的启示。所以这一段的重点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那大家看到这里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小的重点，就是为什么这个意象要重复三次。我记得我们有姐妹曾经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没有错。那另一方面，人固有的观念、固有的这种的理念是很难打破的，若不借着圣灵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 告诉你，让你把你固有的东西打碎，你不打碎的话，你很难接受。那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被神破碎，那个观念没有破碎的话，很难成为被神使用的人。这是神一连三次向他的要成为外邦人使徒的彼得来给他的启示。接下来我们来看彼得，他顺从圣灵。彼得其实在这个时候他还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彼得还思想那个事的时候，那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要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三个人，说，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然后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刚才我们也都读到了哈。这，然后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尽管彼得这个时候他其实还不明白刚才那个意象的真正的含义，而且也不明白这些人来找他干什么，但是当圣灵说话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于是他还是照着圣灵吩咐他的去做，不仅去见了那三个外邦人，还请他们在这里边住了一夜。当彼得顺服圣灵引领来到这个哥尼流家的时候，在后面的经文我们没有读哈，他就直言不讳地讲出了自己的困惑。他说，根据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和外邦人本来是不往来的，但是呢，他继续说，虽然我从来没有走到一个不洁净的人家里边，神却告诉我不可以称任何人为不洁净，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救恩。如果有一个人哈，今天一进你家就说，我从来没到过一个不洁净的人家里边，比如说像昨天我们去赵斌家聚会，然后赵斌很高兴的来迎接我，我说的，我从来没到过一个这么脏的家里边，那赵斌会怎么说？你走吧，你哪家干净你去哪，是不是？但是彼得他就是这样，他就真的是快言快语。那为什么他不立刻的去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在讲他的行路，这个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呢？其实这是一个圣灵在彼得身上掌权。我们看到彼得是快言快语，但是神让他说话他就说，神让他做他就去做。彼得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鲁莽的彼得。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是一个被神改变、被神制作的人才能够做得到的，因为在他们里面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神为彼得，我们知道预备了哥尼流的他的一家人，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哥尼流他因着敬畏神愿意顺服，同样神也预备了彼得，他在他身上也有一个，我们也看到了神在彼得身上制作也是非常奇妙的。彼得常常是快言快语，说对话怎么样，做错事啊，我们知道哈，他曾经信誓旦旦的对耶稣说什么？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远不跌倒。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这是彼得当时，我相信这是发自他内心的。但是没过多久，怎么样？他就三次不认主。那而且呢，后来他还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当然最后当鸡叫之后，彼得怎么样，他很懊悔。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我们也看到彼得曾经带着六个门徒干什么去了，重操旧业打鱼去了。但是我们看到神 为他们预备了早餐，并且三次问彼得什么？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喂养我的羊。你爱我吗？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吗？去牧养我的羊。神借着这样子的询问，唤醒了彼得那个曾经失落灰心绝望的心，让他重燃那个爱火，复兴他，使他能够知道神是不离不弃的。神只要你回头的时候，坚固我的弟兄。所以说，在主耶稣和圣灵的引领下，彼得被一步一步制作成了怎么样言行一致的完全顺服圣灵引领的一个人。这是神做事的原则。神借着彼得，借着哥尼流的信而顺服，让他们成为神手中扭转局面的一个器皿。要成为这样子的器皿，首先我们必须要成为被神扭转的人。这是我们都很羡慕这样的信心伟人，但是我们有没有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打破我们的固有的观念？我们愿意顺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恩膏的教训？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属灵的伟人，我们都看到在神手中那制作的工作，神使用他们。我们看到约瑟因着敬畏神，他说，我怎可做那大恶得罪神，而抵制了那个诱惑。那最后他被神使用，不仅成为宰相，而且成为全以色列人的祝福。我们也看到了亚伯拉罕，他在75岁的时候，因着神呼召他说离开所住之地，他就离开了居住在那里的75年的加勒底的吾尔，义无反顾地去向那应许之地去进发。所以神在他其中用火的试炼，让他成为了信心之父。自己，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不仅自己承受了丰满的祝福，在100岁的时候能够有后裔，他也成为了万人的祝福。在属灵的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的生命借着圣灵的引导也在被主制作，让他经历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讲道蛮有能力，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他被圣灵带领的时候，他可以使瘸子站起来行走，可以使那个死人复活，我们上一周讲到的。那今天这段经文更是让我们看到，当圣灵的意象3次向他讲话的时候，尽管他心里边还有疑惑，不明白所看到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当圣灵对他说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于是彼得就下去见那些人。这个于是其实并不容易，我们都是啊，我经常爱说，来北美的我们的这个都是有2把刷子的人，我们都是用我们的这个智慧来思考问题。那我们会讲为什么很多很多的 why， 但是只要是圣灵说话，你不要去讲 why， 你顺服他好，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看的是有限的，是局限的，神他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最知道我们需要哪些东西被雕刻下去，哪些需要被放弃的。他让我们成为神手中的杰作。所以说在人的里面很难做到的就是顺服。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是否注意到了没有，我没有用那个顺服的词，而一直在用什么顺从。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有？ 顺服跟顺从有区别没有？肯定有啊，肯定有。那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不仅要有顺服的心，更要借着信而顺服，怎么样去行动去做，要去做，这是神叫我们学习和操练的，借着信而顺服的行动，把顺服的那个生命制作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因为顺从是我们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这大祭司的祷告，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背。那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父神的意思。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把那个主权完全的交在父神的手里，完全的顺服。那彼得我们知道，他也曾经勇敢的在前几章曾经宣告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是被神制作后的生命，是在神面前该有的生命。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圣经经文之一，在以赛亚书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制作的。每一次当我们觉得被神制作的时候，我都会再读这段经文，因为我知道神他知道哪些东西要去掉，哪些东西该破碎。因为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是最后我们成为神手中的那贵重的器皿，是杰作，不是一个烂烂的泥巴，神经过陶造会成为一个工艺品。所以说我们都要被，我们都是被神提名蒙召的人，我们的被造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神借着各样子的人事物，要叫万事互相效力，他的目的是要制作我们，陶造我们的生命。圣灵恩膏的教训会时刻的提醒我们，使我们成为真正一个属灵的人。圣经上边有属灵的人，有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就是顺性，罗马书里讲到的是被肉体所牵引，而属灵的人是讲到什么？被圣灵所控制，我们是被圣灵所引导所控制的人。所以学习顺从，我们不一定要飞点松，从一个很大的事情，像我们昨天讨论的说啊，在这里边有一个拿着枪进来说，信主的可以留下，不信主的可以离开啊，可能我相信没有那么大的那个严峻的考验哈、啊，可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操练我们要敏察圣灵恩膏的教训，要操练我们能够分辨哪些是圣灵在向我们讲话，哪些是我们自己的期望。那我再讲一个小小的例证，很小，我因为就是想证明不是大的事情，敏察。那在疫情还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封锁的时候，那有一个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哈，她在中午去散步的时候突然间摔倒了一下，这个胳膊一下子全折掉了，然后呢就是整个全骨折性的那样。然后呢我去探望她，回来的时候因为很近，离我家很近，在 Burlock 那边左边就是一个大公园，回来我家在 Burlock 上嘛，然后有一个丁字路口，然后我就去赶那个黄灯，然后一脚油门就过去。我说过哈，我们那边很少看到警车，我十几年了来很少看到，然后一会儿就看到后边就有那个警车的那个这个灯在闪，我想坏，可能刚才闯黄灯的时候可能会，结果一会儿警就打闪灯，那我很乖乖的就停下来靠到路边，然后警察很有礼貌的说你在超速了。那我想我也没有看那表，那抄就抄吧，那怎么办？但是我当时心里边就想，我去探访人，神你还不保守我吗？ 我有过这样，我相信可能我们都会有过这样的，我们是做合神心意的事哈。那给了我一张罚单，当时好像是才多少钱，40几块钱，但是我心里边我说我觉得有点冤，我说我们就等着吧，然后就没有去交钱的时候呢，也是在那附近，然后我说我们能不能等着出庭来对质一下。他说那你就不交钱，我说对，他说那你就等着吧，然后就回去等电话，然后就是疫情，结果这件事情一下子整过了3年，到了3年之后，然后我们两个人又很担心是不是没有收到给我们通知，然后我们没有出庭或是什么，我们还是愿意去被罚款的，就还去特别跑到那地方问过几次，说的因为现在疫情都改 Zoom 了，你要愿意的话就等着排着吧。然后最后我们等到了疫情之后终于收到了通知，可是刚好是我们已经定好要回国的那一天，说我们又去了一次，说能不能改时间，我们要回，机票订好了，说那好吧，那就再往后又约了，过你们回国回来之后吧，你们可以来这儿也可以 Zoom， 我说我还是来这儿好，我 Zoom 上我怕担心说不清楚。然后长话短说我们就去了，去到那之后呢，让我很惊讶的是什么，他说你超速了，然后呢应该是60的速度，你开到了96，所以呢是一个很规矩的法庭哈，好多人，他说所以呢你呢要按照正常的要罚3个点啊，然后还要交可能是90多块钱哈，然后呢但是呢因为你呢几次来态度还是蛮好的，所以呢那点数呢就不给你罚了啊，也不给你记录了，你只要交也不用交那么多钱，你交呢75就可以。我当时站在前面嘛，金耀他们都在后边，金耀在后边说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就觉得就蛮好了。但是当时就有一个很微小的一个感声音，就说让我去看那张他给我开的罚单，很浅那个字，大家都知道罚单它是很浅，我就站在那儿，我就这样仔细看，哎，我想他刚才说我开到96，那这里写着75啊，哎，是怎么回事？我想，那后来他说你同意不同意？完了，但是因为我是被告嘛，那金耀在后边认罪也没有，也不管事儿哈，要他要听我说。后来我就说，我说的我能有个问题吗？他说你可以讲。我说的你看看这上边，刚才是说我开到多少？然后那个检又查了一下，说你开到96。哎，我说那这张单子上边写的您看是多少？完了他就拿过去了。拿过去一看，他就跟法官说的 75， 但是我这里边写的 96， 完了那法官马上就说根本就没有搞懂，就说这个根本就不成立，你无罪了。很小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其实后来出来的时候，我跟金耀就说那张罚单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3年的时间没有看过，然后拿着那罚单去也很浅，但是当时就有一个声音，所以我说后来金耀就说哇真的感谢神，我说真要感谢神，因为不是我，因为当时我说你知道的，我根本就没有看，然后我们都已经认罪了，可是我们要敏察，神绝对让我们，他会保守我们。当然如果说75你还是超速，你还要罚，我也认可，但是我说的就说神按照他的心意我们来做，这是一个操练啊。我想强调的不要最后 focus 在我被无罪释放哈啊，这个就说我们要敏察圣灵给我们的任何小的提醒。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那一天神在哥尼流家里边写下了教会历史上的新的一页，因着彼得哥尼流完全顺服圣灵的引领，福音从犹太人传到了外邦人，对于他们都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不仅仅对于哥尼流一家人，他们蒙神的恩典跟神之间有了一个对的关系， 对于彼得来讲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他知道神是不，我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也是我们外邦人的神。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整个的救恩在整个福音又向外跨了一步，让我们看见不仅仅外邦人可以得救，而且凡是一个敬虔愿意追求神的人，神必定会用他的方法把他召回到他的羊圈当中。所以顺服需要我们对神的认识，需要对神完全的降服，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因为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美善信实的，当我们遵行他的旨意而行的时候，他必定会与我们同行，带领我们走完我们人生的旅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来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知道人之所以不顺服，是因为我们有太多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我们似乎是比神更加的有智慧，比神更加的能够规划事情，但是其实这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几斤几两。求主来特别的啊，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来学习信靠顺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赵传道给我们带来我们今天。